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大家用心听啊，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华严境界它那个地方啊，是真虚空变法界的，每个人心中都有无量的尊神，也有无量的佛菩萨，也有无量的这个境界。所以呢，虽然人少，但是呢境界不可思议。那今天从34品一直到42品做了这个很多，上午六品，下午六品啊，一起到了12品。这个他是从十地啊菩萨到这个啊十地啊，算是从十地菩萨，把十地菩萨念完，然后把这个定品念了三品。十地菩萨我们用很简单的方法告诉一下大家啊，要说这个十地菩萨叫做啊金刚钻菩萨啊，金刚钻菩萨入地啊，是不可思议地。然后有这个啊解脱约菩萨啊，他不叫解脱约藏，解脱约就是说他里面很多的菩萨，唯独就是一个是解脱约菩萨，剩下全是某某藏某某藏啊啊藏菩萨。我还注意看了一下，后来哎，为什么这个就不叫不加一个藏字呢？哦，原来这个菩萨是将来啊要问法的这个人啊，可能是代表因为吧。然后说这个金刚藏菩萨啊是十地菩萨之首，释迦牟尼佛啊到了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这个他也是不可思议这种种藏，特别叫十地菩萨啊，讲种种藏。然后说从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讲什么？我们看到十地菩萨的时候，大家心里应该都很清楚了啊。那么说在一地、二地、三地、四、五、六、七、八、九地菩萨的时候，都讲了啊这个种种方便，然后到十地菩萨，他也是讲根本。这个成一地菩萨就讲这个啊，这个不吃，以不吃为根本啊，所有是波罗蜜中啊，不吃为首，以不吃为根本一。他说所有的菩萨都是以这个菩萨四摄，就是啊不吃、爱语是吧？啊腾势、力行啊四种这个利他行，就是。他说一般这十地菩萨做这四件事情，他说都以这四舍法为这个方便，或者说啊这个十地菩萨的一地菩萨以这个不吃爱语啊，有的菩萨以不吃以力行，有的菩萨以这个爱语或者是这个种种配合啊这个一地到十地菩萨的种种行为。他说我们从这个啊，不吃上面来讲啊，一般都是启发我们的善根。我们在不吃的时候，一般都讲什么啊，柔顺心呐、啊，什么这个柔火心呐、啊，种种心。那说讲到这些的时候，那说从不吃的体上获得的，一般来说啊，一个国家就比例了一个国家，大家都来不吃，都来不吃。那说大家会变成什么一个样子？他就会把所有的这个样子就说了一遍，他说说了一个篇幅是非常多的，他说但是都是通过不吃而来，都是通过爱语而来，有了爱语和不吃的这种功德，会涨幅现前我们很多很多的功德。他说这个第二定来讲就是离垢定啊，离垢定就是持戒啦。他说离垢定跟这个法观定它在一起，那离垢定就是讲啊持戒。他说通过持戒对于国家来讲就是法律，而这个法律我们大家都来认同法律的时候，这个世界会产生很多的偏佛。他说持戒这个法律会产生什么效果啊？这个国家有法律会让万物都有次数，万物都会和解，万物都会安全啊，万物都会这个安住，万善根都会增长。他说也讲了很多很多的偏佛，他说这个篇幅都是从这个持戒或者是这个提倡以持戒为根本。他说啊，这个第三个就是发观地，发观地就忍欲了，修忍欲。他说对于忍欲来讲，就像我们国家不断的这个啊加强我们啊这个内在的这种比较意志 啊，这个意志大家培养，要鼓励大家要爱国爱教爱国家啊，孝顺父母，尽职师长，这种种义气。而这里都是在啊修我们这个种种自私自利的心。如果我们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去掉了，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效果？就会偏服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很多这些事情。然后呢详细的说了一些，不光是我们身口意，还是环境，还是我们现在产生巨大的一些变化，都是在忍欲中我获得。所以呢讲过的偏颇很多，实际上就是忍欲而已。不是持戒忍欲静静，后面就是言慧地，言慧地就是静静地，静静地就是静静地应该就是观照，观照体。那说大家都有观照观照的这个心出来，这个观照体大家都有这个精神境界，精神领域对自己的这个生命力最高点，或者是你的这个境界抓住不放的话，或者你的目标是以这社会上来讲的话，这个国家来讲，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呀，我们要实现西方极乐世界呀，或者是念佛啦所以共产主义的话，我们要加强我们互相的团结啊，都是一种正静体的这个东西会出现。而这种正静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偏颇呢？就是我们心态的，就是国家要有正静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偏颇呢？很多很多很多的偏颇，然后其实就是境界而已一个境界会产生很多的功德出来。那么说在这个南圣地，南圣地那里就是不吃持戒忍于静静了，禅定了，是吧？第五个就是禅定了。禅定就是讲三灭了，就种种三灭了。这个三灭的话从一禅到二禅到三禅到四禅，也就是说比例来讲，我们讲这个有功的人就应该奖赏，无功的人就应该惩罚。那说大家都是安住就业的，那说有省长，有县长，有市长，有这个国家干部，那说都是品位的高低，都是在禅定中升起。有了这种禅定，大家就有准准这个次第啊。在这个现前，像是现前的话，就是讲般若智慧啊，讲般若智慧。我说般若智慧就是讲这个不信。我般若智慧，他把这个前面那个五过六波罗蜜准是在第六波罗蜜里面就是六波罗蜜。他说六波罗蜜就是凭借于前面的这个执着，进入空性的思想。这种思想般若的体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对于国家来讲，每个人都有智慧每个人都智慧，那就是每个大家都有自己安住乐业的精神境界，就是说每个人发展自己的空间，每个人发展，就比如我们寺庙里面就发展我们寺庙的空间，那我说这个公司就是公司的空间，那个乡里就乡里的空间，省里面就省里的空间有艺术的空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而这种空间都应该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境界，达到自己顶峰的这种境界，都应该是这个如诗如画，或者说这个如幻如画的这种境界。那么说这种境界达到最高，不管出家达到最高境界都是不可思议，般若智慧境界跟你先前的所有体都相应。一个社会国家的话，有文化有境界的话都是不可思议，必须要以般若。所以呢，一个国家没有信仰，没有般若体，就像一把剑没有锋一样怎么做都是烦恼的。所以呢，第七远行地，远行地它是贯穿。他说他讲的修行法门呢，都是一个修行法门了，贯穿前面的六地菩萨变成远行，就是说把六地变成他的这个身，就是六地菩萨，他完全六就是七，七就是六。他说七到了远行地的时候，就根本就无我了，就没有我的境界了，因为他进入法界了。就是说比例来讲，我现在看到你们，我行六道波罗蜜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个我在行六道波罗蜜，但是呢到第七远行的时候是贯穿你们的，是贯穿前六波罗蜜，然后形成第七波罗蜜。他说第七波罗蜜就是他是自己是空的，然后呢就像比例来讲，人民是第一，就是说是国家第一还是共产党第一呢毛泽东大厦很厉害的，他说人民是有了人民才有共产党，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人民是中国是第一，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共产党放在第一位，就是说就像先有爹的妈妈再有儿女，所以共产党认为是人民的儿子， 啊，就像是一样的道理。那么说我们在信六度波罗蜜的时候，信到第七波罗蜜现前地的话，也就是第六波罗蜜跟第七波罗蜜贯穿的，就是每个波罗蜜里面都具备了一个啊，就是七就是一，一就是七，变成就是说一就是六，六就是一，就是一个里面具备啊五个波罗蜜，每个里面都具备七波罗蜜，是不是第七波罗蜜叫圆形波罗蜜，是在一切处都有波罗蜜体。他说第八波不顿地到第八不顿地，因为它这个叫方便地嘛，方便就是以这个四义地为根本的，就是一众生的相作为它的一个，就跟波罗它超越了波罗，但是又不离波罗的这个体。到第八不顿地叫力波罗蜜，力就是一个力量啊，力量是摧毁的意思啊。到了不顿地啊，到了第八波罗蜜就不可以，九波罗蜜是上会波罗蜜，上会就叫做呢叫愿波罗蜜啊，愿力菩萨发起大愿力要利益回向一切众生啊，愿波罗蜜。到后面呢到十，到十法云地啊，那说法云地的话就不可思议了。法云地它是整持于前面的啊，七到了第八，到了第四，它是中间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断节。别人来讲啊，这个法云地的时候，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什么叫法云地。我打个比例来讲，比例持戒，持戒我持佛戒和菩萨戒、比丘戒和是五戒、三戒。我问你，这一戒里其实都是一个戒，就是佛戒。佛戒的戒就心法，那么说佛戒里面现出了法，就是六度波罗蜜和慈悲喜舍，那就是菩萨戒。而菩萨戒不可能离开心法，离开心就没有菩萨戒科的。而菩萨戒的体再行持解脱戒，解脱戒就相当于波罗戒，那说相当于阿拉汉。那阿拉汉戒后面呢，就像有五戒、三戒。如果你这个戒其实是一个戒，一个戒就是佛戒，所有戒都是从这个佛戒里分出来的，就是持不管持什么戒，都是从佛戒里分出来。所以呢，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成一地菩萨有一个观点，就是成一地菩萨里面就是要离开我们的贪嗔痴，叫不痴。然后呢，爱语为什么以慈悲为根本？然后呢，断除我们一些恶业和贪嗔痴的心。那么只有善法，你看所有佛法出现的时候，首先要我们做善事，不要我们做恶事。然后呢，叫我们要读这个般若智慧。第三个呢，就是了解空性，了解佛性。第三个呢，就是要我们发菩提心，让我们发菩提心啊，这个就发愿成佛，下化众生。你看那个，在这个定品里面呢，就讲到我们呢，一个发无上菩提心，利益一切众生。第二个事情是什么？第二个是了解般若智慧，了解空性。第三个要成就功德啊，第四个是啊，也就是说，它这里面它是有四个一种次第在里面，它要让众生处理苦，心出善法，就是说要断恶修善，那最起码善，这样你在善法里面就进入到地位上面，一大悲心安住一切善法就是地位，大悲心就是空性。空性包于一切处，修一切善法，一切善法。大悲心是以空性含摄的，没有空性，大悲心根本不能建立。他说，有空性的，然后做一些善法，我这个善法就在地位，就是说由大悲心变一切处，就是空性相应。然后呢，做世间所有的善法，就跟功德相应。这样的呢，你就可以进入成一地菩萨。那说在十地菩萨和一地菩萨这个之间，它是贯穿的。是一体，又是十又是一。所以呢，你是一地菩萨持戒的时候，你已经就在十地菩萨法界的体上建立的，是以法界心建立我们心。十地菩萨以法界啊，法云地，就是说一切处都在法云地。那么说我们可以坐这里的地方，你可以观察到，就是说如果你进入法界心的话，不管任何人持戒都应该跟你的分流出来了啊。如果你不知道分流，但是你跟他相应也是可以的啊。至于地呢，这个地上还是犯变，讲到这个地方还是犯变，叫菩萨犯变。菩萨让我们处理生死的犯变，到最后面普贤菩萨、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才是真正的令我们成佛的发菩提心啊，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功德。 他说在这里面呢还是菩萨梵蒂，他还是只不过是这个三善天之内的事情，还在三善天之内，就是到圣地菩萨还在三善天之内，只不过是他化自在天而已，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了解那不痴这个不是持戒忍于精进禅定这个方便力成就愿成就，一直到智智就是般若智成就，因为智都在方便里面，因为它这个是后的智，它都是跟众生心相应的，这个智释迦菩萨都是在众生心中都在法界里面，所有众生都从释迦里面流出来，释迦菩萨的这个体。所以讲释迦的时候专程讲到这个虚空藏菩萨日地，虚空菩萨日无尽不可思议如来地，然后在这里面先说释迦菩萨就是般若智慧体他这个般若智慧跟六地菩萨的般若智慧和这个七地菩萨的原型贯穿的这个智慧它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因为它这个般若是智，智里面就是说它贯穿了四地菩萨的功德，所以你不吃持戒忍于精进禅定，这里面展现出来的就比你来国家这个讲法律大家都在持法律，但是跟你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的法律，你别人不是当官，你跟当官也没有关系，你可能在另外一个方面，但是呢所有的法律都在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上面，那你持的戒这是跟你相应，知道吧？这是在你那个一品里，不能代表是整个国家的法律，国家法律代表是四地菩萨你要忍于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忍的不吃持戒不吃的体，国家不吃，然后这个他要不吃的话，他一挥手天下如果得利益，比如来讲哪个地方有灾难，他马上可以开了仓库，大家都会得到利益因为我们的布施力还是很小的，国家的布施力是很大的，是吧？布施持戒忍辱也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我们要找到一个根本的，比如一个国家的国王比较好底下都好，一个国王不好我们都好，又是法云地，法云地是菩萨，是菩萨这个地，是地菩萨，当然从一地菩萨到四地菩萨是比较正难。如果你要是在这里面，我看那个定品里面还讲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就是说他的定位，因为他普贤菩萨的时候，他那个定位里面就是说把这个四地菩萨里面之外造恶业，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山上留下了清泉，底下有牛马象这个什么东西在喝那个水，流出来水是不一样的，马喝了那个水以后流出来水什么样的，这个象喝着水流出来水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如果你是贪嗔痴，他说虽然是珍贵的法，但是在你心中升起的这个境界又是什么样的呢？你贪就生出地狱境界，生嗔就是恶鬼境界，畜生境界，但法本身没有，但是等你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经过加工以后流出来的水它就不干净了，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大海的盐水就是由我们贪嗔痴所建立出来的，在他方世界很多的海水那个水是什么水是吧？那水都是香水是不是香水海？那么说它的河流都是肯定都是比较干净的河了，所以呢它根本上面它就是对的，它因为它上面主是对的，所以底下流去是对的。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主人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比你来讲，大家见到师父起贪心，然后我们后面产生的果报是什么？如果大家见到师父嗔心，那你果报又是产生什么？然后你大家有痴心，那产生果报又是什么？但是我是我，你是你，但是获得的是完全是无二的，为什么在你身上放出来的是那个东西呢？就打了那个四个动物，或者是产生了种种这个这么个体出来，是不是？在发源地里面还讲了什么？就是说哪个源地是代表说在某一个山里面包括那个就是说每个地位菩萨，就比那家不吃代表说是什么山这个二地是代表什么山，第三地代表什么山，次地代表什么山，这个山它都有一定的说法，它有一个比喻的说法，大家读的时候不知道看到没有，就是在一个山里面显出来的它的境界，事实上呢都是你自己安住在那一个 念头三昧啊，借你这么一个法界，其实呢法界的本身是无二的。所以四谛菩萨他应该是在我们大家所有的人都在四谛菩萨里面分出来的。那说这四谛菩萨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次第。如果你了解了四谛菩萨，为什么对无量寿经来讲莫压一生正四谛呢？莫压一生正四谛，那同样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可是每个人说信受了以后获得的果报，那看你是贪嗔痴了，还是一些智先前，还是功德心先前，还是说你清净心先前，获得的果报完全不一样，限量上就可以看得到的，知道吗？就是过来解脱都不一样，有人信有人不信，有人还是烦烦恼恼的，但有人就是很清净。同样是无量寿，为什么他获得是这个样的果报，他获得是那样的果报呢？别人讲我不信，那你获得不信的果报，然后信，然后获得信的果报，信心坚定获得信心坚定的果报，信心不坚定有信心不坚定的果报，反映出来都完全不一样。同样的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在每个众生心中获得了将来的果报完全不一样，因为法蕴地它实在是无二的，知道吗？好，这个就讲到这个地方，大家慢慢去会就可以就知道了。一定要知道一地菩萨到四地菩萨实在是同一个体分主四种相，我前面九种相全是众生，后面是发源地才是真实。所以就像国家的机构一样，你看这里面安排的都是国家机构一样，是不是？那怎么样的到后面讲的定品的时候更加我不知道看到大家看到定品不知道有没有感觉，那么说非常复杂了，其实很简单的。你看我随便拿一个东西供养一下一个小小的佛像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拿一朵花来供养它，供养举个头顶供养它，那么说这样供养它我可以供养到佛，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空性的，跟我空性是无碍的，知道吗？那么说这个像是像，因为它是大小无碍，这个佛心是没有障碍的，大的就是小的，小的就是大的，知道吗？那么说从这个佛心来讲，从佛心来讲的话，就是说你静在那个地方，安静在那个地方，这个经里面毗卢遮那佛是一体的，就是说我们自信清净心是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的。那你了解这清净心会什么呢？里面生出很多的生命出来，生命境界我都可以通达，因为生命就是我们的五蕴呢，都是从生命体上面出来，就是从无量寿里面出来。他说无量寿生出种种境界，我种种境界都是空性，但是这样的一有，就会你空性里面有一个你的空性，比如你的生命占有的空间，但是你的生命是空性的，但是呢你只能够占有一份空间。比如讲我可以到一世界，可以到百万世界，我从百万世界可以到一个世界，为什么？空性是百万世界，但是呢我现在看到这个瓶子，那我就是这个瓶子的世界，我看到这个地球就是地球的世界，我看到这个桌子就是桌子的世界，我从空性里面展现出我其中一个部分的世界，是因为到任何一个世界应该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但是你对立以后它就会产生障碍，你对立以后才产生障碍。所以呢就是说它纯种无尽的世界，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完全可以到任何一个世界供养任何一尊佛，可以建立无量法门，可以在无量法门令任何一个尊生可以当下就是般若智慧可以去解脱。这就是讲等觉菩萨的这种果的等觉，等觉菩萨。那说等觉菩萨日一切定啊，日一切定。那说等觉菩萨跟妙觉菩萨的区别是什么？等觉菩萨叫观自在嘛，妙觉菩萨观世音嘛。观世音一定是讲相，等觉菩萨一定是讲体，诸法之本体，一切法的本体就是定，就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定，所有法都在定里面，一世界即是一切世界无所障碍，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呢我们在家里修的时候，你坐在那个地方可以任一切定。什么任一切定呢？满你自己的，你在一个世界了解一切世界，你在一个相上面了解一切相，你在一个心上面了解一切心就可以了。所以呢看是很复杂的，事实上细细的思维也是很简单的，知道吗？所以我看到普贤菩萨这个，虽然普贤菩萨是不可思议的，但对我来看来讲，我看到这个后面，我想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想到终南山去，我要去普贤大地。我知道普贤界是怎么进去的，从一个小世界可以进入普贤地， 因为我身里面都有无量，一个毛洞里都有无量的世界，其实就讲绝对的世界，万法的绝对的本体，所有东西都是绝对的。所以呢，你绝对体无有对立，无有想象，无有思维，没有来去，不取不舍。你说它没有它就有，你说它有没有，你说它能思念，但是思念的本体还是绝对的。你说它不思念也错，你说它思念也错，是我有思念它又不思念，你说它不思念它又思念，你说它是有是无呢，就是就很简单，诸法绝对，一切法绝对，就进入破现境界，知道吗？我仅见了一切法仅具一切法，所有的法能大能小，能到小世界，能到大世界，就不可思议境界，知道吗？就是绝对的境界。你睡在床上去观察你的绝对境界，你想是有是无的境界，你在想那个想还不是想，但是又是想呢，啊，你就会进入了那种普贤大定里面去。那个因为后面讲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四大愿王，那是叫观世音了。那么说这个地方就是讲观自在，知道吗？普贤菩萨也有观世音、观自在，观自在就讲定，观世音就是讲相。所以呢，但愿众生，但愿众生，然后呢，这个回向法界、金虚空变法界、金虚空变法界，这个回向众生。所以呢，他这个不是，就是说成一个定中日无量世界，无量世界日一个世界啊，从左边到东边，从南边到北边，成一个起到百个出，从百个起到一个出，成一无量世界取，成一个一念生，成一念出，成一念日进去到无量世界出，没有任何障碍了，那就是法身境界嘛，是不是？普贤菩萨发生大事，那就是等觉菩萨嘛。至于观自在，就是观自在就是等觉。什么叫等啊？啊，等着成佛就等，知道？但是还是菩萨位，他还有摄取尊身，无量无边的尊身，还有安离无量尊身，降伏无量无边的尊身。什么叫降伏尊身呢？让尊身一念解脱故，降伏尊身摧毁尊身的所有的恶业。那说在这里面，我有这种强大的定力。那我说可以摧毁一切尊生的恶念，然后一切尊生刹那时间可以成等真觉，一念之间可以令尊生善根增长，见者闻者，不管是见到闻到的人都能够得到善法，或者得到当下解脱的体。那你可以看普贤经里面，你明天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的更深。你是一了解普贤之大定啊，就是等觉，是吧？所以我们这种思维就是什么思维呢？就是说以这种般若智慧的清净啊，清净心来思维的时候，可以摄出我们的意念，摄出我们的意念，我们意，因为这种清净的般若智这种定理，你会到了以后可以把我们心清净下来，我们的意清净了会什么样，让我们的般若智慧就清净，那般若智慧清净，说法就清净，说法清净就净头清净，心的净头清净，那就心清净，所以心清净就头净，不是我们啊心清净的头，那是错误的。了解般若清净，说法清净就是你的，因为心清净一切处清净，一切处清净心就清净，心清净过头清净，所以当下净头，即心就是净头啊。这是维摩诘祖师讲的。好，我们在讲这个念佛自在圣啊，昨天讲到这个啊，谁处弥陀，时时弥陀，是吧？那今天讲都愿解脱，切莫差脱啊。得是得到的意思，得到阿弥陀佛，得愿就是阿弥陀佛，叫得愿。你今天得到了阿弥陀佛，切莫差脱，就不要再怀疑，不要再丢下他了，就是啊。你今天得到了阿弥陀佛的大愿。啊，得到了这个珍贵的阿弥陀佛，就是我一个悲切的心，希望你呀、啊，千万不要再怀疑、再不信、再啊，进入到六道轮回里面去，啊，一念之间隔着千里，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堕地狱，就在一瞬间而已。所以呢，我们不要再怀疑，智慧妙用在里头，就是说所谓的般若智慧或者种种妙用，就是法身妙用啊，多的是大悲妙用。有了般若智慧大悲妙用，才能够进入佛智。如果你要想离开阿弥陀佛，自己去自争，自己寻找，你找来找去，妄心未断，习气未除，然后你的烦恼重生啊，你自己搞自己，那就很难， 那么有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力啊，得愿，我们得到这个愿，愿是跟我们自信它非常吻合的，因为愿力是自信里面发起的。因为法藏比丘发愿的时候，他一定是四地菩萨。那说这个四地菩萨、八地菩萨、四地菩萨也好，那说都是在法性中生，因为他的愿成就啊。法藏比丘在是自在王如来面前就讲到，他我的国土、我的世界、我的解脱，对我来说无所障碍，证明他是四地菩萨，知道吗？只有四地菩萨才能达到他的国土无碍、他的解脱无碍，或者他的愿力无碍，他涉及释放诸佛微妙庄严功德，就四地以上的菩萨在发他愿，知道吗？所以叫这个愿力，所以这个愿力跟我们自心是非常吻合，是非常吻合的。心愿就是性自信。那说自信我们未知，我们也不知道自信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愿力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通过这个愿力的摄取，那说跟自信它是啊相应的，只要相应的，我们跟着愿力走就可以。那说你研究阿弥陀的愿力啊，你就发现它跟我们真的是等比，比例来讲，这个35愿、36愿、37愿、41愿、42愿、43愿、44愿、45愿啊，46、47、48愿都讲到在你身边的事情。比如人家啊，这个41愿获得三根愿，42愿得意，就是离心前的一个念头，就是念头愿。那13愿得国土愿，14愿就是说修诸功德愿啊，建筑妙法愿，包括你今天看的大方广我华严，就种种三根都是功德愿，都是建妙法愿，是吧？如果你要闻到阿弥陀佛，或者闻到所有的般若智慧之门啊，当下性的时候就了解空无我的空无相无愿，那就是说你就进入到47愿、48愿都会现前。那说闻到这个阿弥陀的愿力啊，你就会感觉到，如果不研究阿弥陀的愿力，它就变成一种抽象。很多人不研究阿弥陀佛48愿，不研究阿弥陀佛48愿的话，那我跟你讲的话，你真是在怀疑之中。研究了阿弥陀佛48愿，把48愿展开，你就知道，哇，真的要是这样心了，跟空无我它完全是吻合的，剩下的就断习气而已。如果你不研究它，我们这些人呢，都是看走势的东西，或者看某一个法师的东西，那时候就不看48愿，就不看48愿，不了解阿弥陀佛48愿，不看你出家防恨愿，又没有人给你开显。48愿里面的出家防恨愿、修筑防恨愿，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这个48愿显现出来。修筑功德，具足德本，而不讹者，不起真觉。包括你现前的善根，那极乐世界的心根、念根、定根、慧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48愿。那你现前的一念善根，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那么说，用两种方法：一个怀疑他，一个心深信他。你看一看是什么感觉？你自己试问一下。如果对你现前的善根升起无上信心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然后你对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你又是什么感觉？你不要讲道理，限量上你就可以感觉到你自己会发得很快，就感觉到啊，这种信心的时候，那善根具足，便且心无执着，那是佛的善根，佛陀的善根，对这个善根升起巨大的信心的时候，就像你过去把黄金当作流水，现在才知道它很珍贵。在你珍贵这种信心成就的时候，你感觉一下什么样子的？你发现你的修行，在你信心升起的时候，你再修行会什么感觉？发现很多的这种般若啊，自信、空性、还功德性，还有这个大悲、这个感恩心，自然而然从你心里流露出来。你发现有大受用在那个地方。那现在很多的走师们讲了很多，都把自己修行的这种经历来告诉我们，不直接来弘扬阿弥陀佛的48愿。会让我们离开阿弥陀佛48愿将末一个境界啊，要念佛念什么样的，要达到什么样的禅定功夫，结果你修了半天也没有得到。如果你真的像我这种思维，你要去修功夫很简单。比例来讲，所有的走师修的功夫很高的时候，都不可能离开般若智慧。那么他都通达般若智慧以后修行，我得到种种受用。如果你不了解般若智慧，你得到的种种禅定功夫也好，得到种种觉受也好，都是外道。然后了解困境以后，心无执着，心就不会执着，并且呢，在禅定里面、种种觉受里面都轻而易举的舍掉，就证明你自己功夫是很高，能把你自己感官上的这种快乐和禅定的味道都舍掉，进入菩提心的话，那才是智者。所以呢，必须要通过般若。 走师们那么为什么呢就能做得到，因为他了解般若智慧。所以呢我们信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的时候，你在空无我的时候，然后你念阿弥陀佛心无挂碍的这样念的时候，进入到佛陀院里面去，你发现很快你就发现可以做到走师所讲的那种境界，那种境界很容易做到。所以我常常思维走师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境界，因为他有般若。仿佛为什么很多没有般若讲这个法就被别人诽谤，因为他不依般若讲话。很多人他也很厉害啊，但是呢为什么被人家讲被别人家诽谤呢，因为他不依般若讲话，不依佛经讲话，按照他自己的某一种思维，不依佛经就会产生别人家的诽谤。所以呢我们只要按照佛经走，但有人也会反对你跟佛经走，比你来讲啊，这个啊无量寿清净庄严平等觉经，后来我们要讲这个佛说无量寿经是堪称凯的。那么说很多的这些句式是说啊，他说佛说无量寿经是邪经，只有佛说无量寿清净庄严平等觉经才是正经，这样说知道吗？为了维护他的个人成败的观点，可以诽谤佛陀的经典啊，可以达到这种境界，是吧？所以众生都是感情冲动，不依佛经，往往依个人的感情。那么说这样依佛经啊，所以我们要离开这种世俗的这种念头啊，是特别是啊这个修行啊，你要观察啊，跟法相应，或者跟般若相应，或者跟信息跟如来信息相应。那么说我们要思维一下啊，至于德愿弥陀啊，切莫差度啊，智慧妙运啊，自然在这个阿弥陀佛里开显出来，一切法都会在里开显，智慧会开显，大悲妙运也在开显，并且心无执着，心无挂碍。就是说你看这个华严经里面念到，就是说有了无上的般若智慧但心不执着，有了无上的大悲妙运但是心不执着啊，不执着，就是说为了尊生方便故，立名，立尊尊智慧名、妙运名、大悲名，其实正名字对于菩萨们来讲的话都是方便而立，但是你执着了就变成障碍。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的时候，你发现了真理就是个名字而已，实在没有一个名和相，没有名的执着和相上的执着啊。大愿其顿自信佛，这个话听到没有，大愿可以把我们的自信的清净解脱，把我们自信中无尽的宝藏，那就呢把我们自信中无尽的这个功用，包括神通妙用，都可以把它启动，都可以启动啊。所以呢这样你真正的信了阿弥陀佛，如果你信了阿弥陀无量寿，可以启动我们空性的般若智慧，然后启动了我般若智慧，就启动了我们的清净心，有了清净心就可以降伏，可以热一些尊生心，可以降伏一些尊生啊，可以破一些邪魔外道，乃至于可以破所有人来障碍我们的东西，因为你已经般若智慧通达，无我般若智慧通达，又不离无量寿，又不离佛，不离佛我自空，说自空他又不离佛啊，这么一个体，所以所有的邪门外道和天魔都不能障碍你。所以修净土法门的人不会走火入魔的。那为什么有人修净土法门他还会走火入魔呢？就偏执跟般若不相应故，修净土法门怎么会跟般若不相应呢？那净土法门自动自圆呢，动就是般若啊，圆就是佛啊，是不是？那自动自圆的教法，尤其净土法门偏，那就跟般若不相应，是不是？至于启动了我们的自信佛，我们的自信佛这样一动，那你清净解脱就会现前，你的功德啊，于云于盖啊，就会现前，并且你的神通广大，可以把很多的魔王可以战胜他。你有了阿弥陀佛，所有人骗不了你的，还有谁能骗了你呢？一哭一笑不能惊动我们的心啊，因为我们在阿弥陀佛这个地方，为了方便，除非你用方便来利益尊生故啊，为他故啊，一顿一笑一足一动都是为了利他。对你来讲，有了阿弥陀佛的信心，你的自信佛一旦顿了，他说所有的外相都不能够顿你这个金刚不坏的这种信心。虽然在生活中吃喝拉撒有一些小小的斟酌，有一些小小的习气， 但不能顿你的金刚这个信心。啊，打个比例来讲，我到北京去看到花很美，但是你到北京的这种信心不会摇动，虽然看一下可能会欢喜一下，但是呢你有一颗金刚不坏的，到北京的这种信心不会动的，知道吗？所以在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东西会生一些小小的烦恼或者是不快乐，但是呢这个金刚信心怎么会动呢？是不是？他说或者你这个自信这个体的话，他说修的信心越大啊，这个自信的功德现前一句就快失啊，有人含在里面。生活中，所以我看大家一哭一笑一烦一恼，对我来说的话啊，我相信大家也只是一个皮毛而已，其实真正的存在你们心中的信心应该像一条大鱼一样存在大海之中，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信心。然后说不断的在我这个地方听法，这里面有一个信心都藏在那个地方，自己知道，是不是？所以呢看到大家一哭一笑，但是我心中明了你也是个解脱者啊。但是我们有些人呢啊，虽然是知道每个众生都解脱，但是呢也会很在乎啊，那个一点一滴的那个小小的是是非非啊，比例来讲他打菜打错了然后骂他一下，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或者大家生烦恼什么一类的东西，但是呢他抛到背后啊，还是念阿弥陀佛好，他会实行他的一心念佛了，也就是说他走在背后的话他会视为阿弥陀佛，他不可能再视为啊这个烦恼的这事情。如果为了这一点烦恼啊，半天都回不过心来，证明你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是非常危险。你比你来讲，一点小烦恼搞了半天你都退不出去，就证明你对阿弥陀佛是有怀疑和不信的这个题。所以呢，我相信大家不管在烦恼中，这是一个表面现象，但是内心中藏着一个阿弥陀佛，在你晚上，在你走路上，或者在生活中，你时时刻刻感恩阿弥陀佛，才是生活中的第一定。生活中的烦烦恼恼只是一个暂时而已，但是你不能够在一个烦恼中搅了几天你都够退不出来，那么说证明你的信心是有危机啊，非常危机的。因为你的自信功德没有被阿弥陀佛开显，因为你没有功德，因为你自信中的功德没有开显，你自信中的宝藏没有开显，你自信的解脱利用没有开显，因为你自信清净没有开显的话，你常常喜欢那个什么呢？喜欢你生命中的，比例来讲，就是说喜欢长寿，喜欢我执，然后喜欢我得到东西的那个我，就是处处沾着一个我执，他说这个叫做我啊。在你没有启动功德的时候会什么样呢？你会执着我的东西，就是念念不完我银行里存了多少钱，念念不完我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念念不完你自己呀、啊还这个身体漂亮不漂亮啊，这些思维都是因为对法上这个功德没有启动，因为功德没有启动你就会居住你自己制作虚幻的东西，知道吗？那么说制作虚幻的东西就非常危险。第三个呢，就是说不能启动你的神通妙用，不能启动妙用，就是说啊，在生活中的小小烦恼你搞了半天你断不掉。为什么没有妙用？不能够像大丈夫一样每天就依赖别人巴结别人，每天就是找别人，你就是错误的，就是攀援别人，天天在问你攀援，就证明你的内在里面没有一种解脱力，没有解脱力就没有神通力，没有神通力就没有妙用力，那是没有妙用力，在生活中就依赖巴结别人，看到仙长就扒过去了，看到神长就扒过去了。那说为什么老是向外面攀援呢？所以佛教里面有三种灾难：建小庙、收徒弟、攀援，知道吗？这就三种佛教的灾难，就是乱建小庙、乱收徒弟，然后不跟他讲法，天天带他搞金唱，而说有的寺庙的不讲法的，知道吗？我们以前出家都不听法的，是我自己还很聪明啊，每天把自己关起来看，在东林寺，我告诉你啊，在东林寺，但是有一些修行人也很了不起，天天打坐修行，但是他们都不讲法的。那说那我也是不捣蛋，但是在我前面有一张桌子，最上面是书是从来不断的，包括我现在也是一样，我的书是从来没有断过的。我的书我没事情我就拿着放看看，然后我就思维，我不要看多少，只看几页就可以了， 因为经典，你要看文殊菩萨这个定呢，我看了一段以后，我就知道他后面要讲什么东西了。不管是释地菩萨，我看了几段以后，哦，讲的这个意思，我就知道后面想要讲什么了，就几乎我都已经知道后面。那说我看大家的面子，我还是跟你念吧。其实我都知道的，后面很多很多东西我都很知道的。其实我只要看一下名字，我就知道它里面要讲什么。因为看书习惯了以后，他自然而然就是条件反射，知道吗？就像我师父读华严经，读华严经呢，看左边知道右边，看左的知道右边。他这个念这个华严经啊，我师父以前跳到华严专门给人家念华严经的，看左边知道右边，看左边知道右边，那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看华严经的时候，念慢了也不行，念快了也不行，啊，念尊驾还打抖，所以呢，没念过嘛。我们师父对华严经非常通熟，所以呢，大家啊一定要学习，知道吧？一定要啊把我这些讲的话要认真的研究一下，要研究一下阿弥陀佛，妙音智慧在里头。大愿其顿自信佛啊，日欲来时得增强。就是说，你一旦把阿弥陀佛的愿力起顿了，你就可以到阿弥陀佛师。就是说啊，这个啊，近于来载日。就是说近于来载，日于来时，坐于来坐，起于来把，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个于来载去他的这个物载呀，就像我们到寺庙出家，离立庙越来越近了，离宅越近了。如果你没有这种观想，没有这种求学的这种观点，你到庙里来，你相当于在外面，毫无意义啊，毫无意义。所以日来载就是求学求解脱，这个心就日于来载啊，就是近于来载，日于来这个大院子或者死啊，到里面来了啊。他说坐于来坐，坐在月上，然后起于来宝，未来的宝藏都在这个地方可以起它。日于来坐就心不动了啊，起于来宝，你的愿力力成就，愿成就，智成就，都是于来宝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进于来室，于来室不是到房间里去找，是靠你用心来观察啊，找到心里的这个体啊，日于来室得增长啊，这个东西都藏在那个地方，你修行得到的东西都是你藏住精品，就是说你今天得到维浅的善根，都是你五始以来藏的精品，你今天维浅的善根都是诸佛护念五始以来啊摄受来的，摄地菩萨都在摄集众生种种方便，种种方便，所以我们现前的这个善根都是啊，都是你自己跟佛相应以后我生念出来的。如果没有做菩萨们种种关心我们，那我们是往下堕，知道吗？是往下堕，就我们的关系就是啊往下堕的，就是石头扔到天上啊，它往下掉。那说极少的有一些善根的人会反省一下，那说我们今天的出家。或者说要做善事，你要在路上面呢，那些做生意的人呢，干坏事的人呢，或者是在外面呢，叫他去做一件好事，他觉得好奇怪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取没有舍，很多人总认为自己呀付出了很多，得到了很少，这种观念完全错的。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远远欠别人的，没有别人欠你的，你真正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这个世界你远远欠别人的，没有人欠你的，知道吗？所以你每天得到的全是你，都是你施出的东西。那说你今天能够慢慢的回佛，慢慢的回佛，就是这些东西都正常那个地方，虽然施出了，但是也丢不掉，都在我们心中。你把物理给它远捉了，所以看不见。等你稍微的心一清净，它就显现出来一份光明。这份光明照在你身上，你还会好奇。但是把如来藏打开以后。啊，才知道是我本来的东西，光明藏。以前不珍惜，你现在就会珍惜。所以你先前一组一念，一住一顿，啊，行住坐卧，吃饭穿衣，哪个地方不在你如来藏中呢？哪一天不起如来藏呢？啊，哪一天不是你的珍藏呢？所以这么珍贵的东西，我们好不容易得到它，一定要珍惜，就怕你不珍惜。所以呢，于理于事，理要明了，事上要去会，日事而不自理。就像你这个遮事说理，遮理说事就是错误的， 一定有理有事才会相应。理就是心法，事就是相法，有心有相，心法就是你自己的心。如果你这个相法是心，才能够啊跟事相应，叫离事圆融。而由离事圆融，就由事事圆融，一去就一切处。你这一去的地方可以到一切处，因为你心是变法界的，只要到一个地方可以变法界。如果你动完我，就是说不是讲动完古今见弥陀吗？如果你有一天忽然之间你自己没有我了，你以后可以见十方诸佛，没有多大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去修啊，所以说我们要做小和尚。我现在在想，我什么时候就做小和尚？我到一个寺庙里去，然后呢不念佛，然后呢坐在那给他们一直在房间看看书，然后打坐进入到，我就想现在我想到那种状态里面去，然后我想把无量寿是真的，然后去到一个念佛堂去念佛。我真的现在完全想回到那种淳朴的这种世界，然后修不行，因为我想进入到这种境界。是因为我看经典这能增加我的道心了，我看经典那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吗？对尊生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对某些人来讲的话，那是非常可好的。有人希望我去闭关，有人希望我一直不要离开，那是对反复前部的心态，就是表面现象。师父你不要走啊，你要在我身边啊，我天天看到你啊。但是深深的菩萨，师父你去闭关吧，你应该可以进入到普贤恒愿了，应该是这样的劝导我，知道吗？然后你的庙我给你看着，你去闭关吧。然后恭喜了啊，我还是有一点成就，因为成就了你这种念头。如果师父你不能走啊，那我天天就跟着你，然后一直到死，然后我也没成就，你也没成就。所以呢，智者善思量了，不要欺诈。所以呢，我讲这个话，那我现在已经是坐在马上不能下鞍了，那你们现在没有上马没有关系，好好修啊，是不是？不要老是说我要做大和尚，我要去做举持，我要去赚多少钱，我要去做方丈。他说阳光大树下好遮阴了，有了个大树你在底下遮阴，我愿意牺牲自己来给你们做大树，你在底下好好修行就可以了，是不是？你有做大树好做啊，你骑在上面去，我比例来讲嘛，我要离开会什么样？好多人散心，老百姓会散心，寺庙会麻烦，然后你出家也很伤心，你把受了这么多徒弟你不管就这样走了，一点责任感，我内心也内疚。哎，我师父你就这么走的，我跟你还没几年，那你走了我一直水啊，那徒弟也很伤心，还有这么多的居士伤心，那对我目前还没解脱来讲的话，就是门槛开不出去了。就像出家还是出家这个问题是这两边到底是出家还是出家，是这个地方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冲突。一念之间，出家是一念之间，头发剃掉，我都要下狠心的，恨心呢，就是出家心要狠呢，不狠怎么行呢？是吧？不狠就是藕断丝连，又想出家，这边呢要照顾他的心，那边呢又想处理，然后这样的来回不定，来回不定。但是你的业力很重，感情又很重，世俗很多东西都在那里。就是说一个人要出家，一百个人要拉你回去，你怎么办？乖乖回去，因为你没有这种力量，你有力量很拉一百个人吗？一百匹马都要拉你回去，只有一匹马要你到那边去，没办法，你一定会回家的。所以不是大丈夫之志只能够做出决定之行呢，是吧？好，后面弥陀在信，信在弥陀，心如弥陀日中空啊，就是日当空呢。弥陀三昧无量意，尽在时空景域中。信在弥陀，弥陀在信，跟讲得很清楚，又以前面的一句话来的，得愿弥陀啊，智慧妙音在弥陀这样的。我这个都是，就像华严经里面那个思维是一样的，持戒就会得什么？得清净，清净得什么？得般若，般若就会得什么？啊，般若就得啊，这个说法清净，说法清净会得什么？心清净，心清净会什么？净土清净，净土清净会什么？啊，功德庄严，这都是连贯的，因为我这个思维是连贯来的，不断的这样连贯，不可能这样的一下子说出来，它是连贯的啊，逻辑上面思维下来的。所以呢，啊，这里面都有连贯性的啊，弥陀在信，信在弥陀， 啊，就是你的自性变法界，弥陀即变法界，无量寿变法界，无量光变法界，因为性变法界，自性是变法界的。所以呢，变法界是释放诸佛，因为性是释放诸佛，释放诸佛就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就是继续问变法界的空性啊，空性是本体，又空性又二，空性之相就是法界，空性之体就是法身。所以发生言之道多啊，就要讲，比如说虚空，虚空它也是相，空中空就是空的本体空，那叫体，知道吗？不能说这虚空，虚空还是相。那极乐世界虚空就是庄严，大地就是自性，就是极乐世界七尊难行就是自性，七尊罗网就是虚空，七尊横竖就是变化，就是法身报身跟化身。那说法宝化会分开吗？不会分开的，因为虚空它也是一种空间，空间是比较像，所以呢，这个虚空跟我们法性空是两回事啊。这种虚空，这种虚空跟有碍空间跟无碍空间它是一体的，它都是一种庄严。那我们说我们到极乐世界，所有的物质与虚空就像虚空一样，没有任何障碍。在此世界虚空是有障碍的，比那大家把房子放在虚空里面，那虚空就变成有碍空间，有碍空间跟无碍空间都是有障碍的。我们把这个虚空放在空里面，那个空就看不到了，就变成房子了，是不是？它是有碍的，我们看到这个虚空是有碍的。比如说我们把所有地球上面，那地球有多大，这一块空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此世界有碍空间跟无碍空间，那这有碍空间跟无碍空间都是来自我们的心啊。如果你心越烦恼越执着，那你空间就越小，你就会烦躁，就会孤独，或者说你就会急躁。如果你心很清净，那说你虚空虽然在小小房子里面，你也觉得很大。如果你很烦躁，这个世界放在你心里面，你很非常，就是说你一无所有都没有啊，但看到虚空都很难过，想看到虚空都感觉到有得有失，你都会寂寞孤独啊。把一个人丢到山里面去，他非常孤独，就这个意思，知道吗？一个人呢晚上还害怕啊，嫉妒。那么大的空间，为什么会恐惧害怕呢？因为心中有物，如果心中无物坦然了，怎么会害怕呢？啊，所以你丢到深山那里面，心与空寂，就是说你心非常清净，跟虚空同为一体了，哪有什么豺狼虎豹在哪里，就不存在了。如果你跟他对立了啊，难来了怎么办，活来了怎么样，就害怕。所以作为愚钝来讲的话，他晚上就很害怕。如果你要是静静地坐在那个地方，就想鬼呀，怎么外面的影子是不是鬼呀，坐在那地方一个宇宙嘛，他晚上坐在那个地方好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他老是幻想。学佛不学佛倒好，他过着一种正常的生活，学佛的又神有鬼，看了地藏经，真是外面瞪一下就是鬼来了啊！念地藏经有鬼来呀，他外面瞪一下就是鬼来了，然后坐在那个地方好害怕，知道吗？我们现在这样讲好像没有事，但到一定的时候，你真的有这个鬼在外面活腾的时候，那真的很可怕，你坐不住的。然后你越想越多，你就把被子包在头上，你还在想着鬼，然后鬼在拉你的被子，鬼在敲我的脚趾，那你怎么办？你活不下去了，赶快找一个那小孩子，妈妈我怕，然后也跟妈妈睡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他怕，知道吧？这一人到这种程度就很麻烦了，因为他平时不修般若智慧，不了解唯心所显。所以呢，你坐在那个地方，虚空跟你同为一体的时候，无我了，然后无世界了，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害怕的体出来了。但是还是有害怕，因为不懂得般若智慧的时候，跟虚空同为一体的时候啊，你自己会有一种找不着根的感觉，找不着根的时候你又害怕。不，释迦牟尼佛般若智慧没有一定的根基的人，他是不会先说的，因为你进入到那种境界，他就恐惧。打个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有人呢，突然把自己忘记了，他到处好恐惧，他是非常可怕，他把自己突然忘记了，他又忘记的时候就收不住根，他自己又幻想七成的这种境界，他不知道，就非常可怕。真正般若空性现前的时候，如果你在前面没有修行功德，没有功德的人，这种般若智慧在他身上对他来说是有伤害的，知道吗？所以一般人修行的时候，前面要修前提，要他 非常安定，然后功德具足，必须要修行。所以像你们小和尚啊，能不能开般若智慧，然后念你要真的修了般若智慧，你没有福报在那个地方，你一定会恐惧，修了一定能修不下去的，知道。所以叫你们做一点事的话，或者做一点事，你不要以为对你不好。祖师们定下来的规矩，三年做义工，三年一定要做义工，砍柴种地烧饭，做种种事情，目的就是要你把你的心要，等你将来接受般若智慧的时候可以承担，可以承担微微的功德。如果你没有这种功德，到那个时候你做阿罗汉你阿罗汉做的量还是不错的，做不了的话那你就很挺麻烦的。所以呢，平时做这些功德它都是有用的。我们在多林寺的时候，在山上砍柴种树，多林寺后面的一片山的树啊，都是我们种了，种了几年啊，那树现在都很臭，都已经在用了，是不是？你看多林寺有300亩地，300亩那个山啊，然后我们每天就在种。这个多林寺每天打扫卫生，我看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发心，早晨起来吃个早饭，拿着扫把去扫扫地。我做小和尚的时候，以前登临寺的罗汉毯都没有，那块起因为我在课堂嘛，牛肉蛋甚至是我什么事都要在前面做嘛。他说带大家，就是说吃过饭以后，每个人都要拖一把条把出来，那大条把很大，各个扫自己的那一块地，都要扫地的。小和尚扫地都很正常啊，那是个小和尚嘛，就应该拿着扫把，早吃个早饭以后扫门前的地，扫一下卫生，打扫一下卫生，不要去睡觉。不过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吃过早饭以后一定要去睡觉休息。还有我在小的时候出家了，那时候也是我们师父的熏陶了。一吃过饭完了以后，大家把衣服一脱下来，然后水打碗以后扫地，个个都是这样的，都是把自己打扫过的院子，因为我们的院子多嘛。后面前面沙门前面还有厕所里面到处都在打扫卫生，都在打扫卫生，每个人都在打扫卫生。我看那天眼里一个人扫那么一块地呀，这么大地，我说你一个人扫吗？没人扫啊，没人扫啊，就他一个人在扫。所以自己没事情反应下来，继续扫扫地下啊，天王殿啦，还有沙门啦，前面啦或者是念佛塔后面呢，自己要扫扫地，都是求福报的。扫地扫地吗？扫心地嘛，就是说你心地在哪里？心在哪里呢？你有心在里面啊，那个地就是你的心啊，你尊重它，你爱惜它。如果你在上面能修到你自己的心地啊，就是般若智慧。所以呢，如果你不扫地的，你要观想啊，因为地外面的世界就是你的心呐、是不是？你觉得讨厌，你躲避，你躲避了世界，你躲避了这个鬼神，你可以躲掉我，但是躲不了因果，知道？因果是躲不掉的。所以弥陀在信，信在弥陀，无量寿无量。什么叫信呢？信有三个体吗？一个自信，一个自信空，一个自信有，一个自信这个妙用，大家都知道了。自信体是什么？就是佛性。自信空是什么？法界。自信妙用是什么？就是种种法界的妙用，就是离现前的境界都叫信，信功德所以呢，水里月亮是空，天上月亮也是空，天上的月亮往水里照的尊江还是空，知道吗？有没有天上月亮跑到水里去的尊江有过什么？没有，是空。水里有吗？也是空。天上的月亮吗？也是空。天上的叫体空，水里月亮叫相空，而水里月亮到水里面去的这个体尊江叫妙用空，都叫空，知道吗？同样是空，但是呢，一个体一个相一个用，所以大家空是不一样的，无量的空，知道吧？所以空就是性，就是你的自信。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寿，就天上的月亮；无量光就是水里月亮。而无量光跟无量寿的过程之中，形成了我们现前的一念，这个念就是影子，看似有，真两面。没有心，没有外面世界，你念头就不会升起。这个念头是什么？叫诸法远生四在无四在是无，这个叫做用。你今天做的这个地方的念头就叫做用，没有法 没有自信，哪来今天坐这个坐在这个地方的念头？你吃饭睡睡觉那个念头叫做愿，这个愿就好比是种种妙愿，而讲成来讲叫子，叫孩子啊，叫子。天上的月亮就好比是父，水里月亮就好比是母，然后你自己就好比是子。所以你跟佛陀是父子关系，所以我们称为阿弥陀佛大慈父在信，他互相不离。所以呢，所以信在弥陀，弥陀在信，是因为阿弥陀佛从自信发起；信在弥陀，是我们皈依阿弥陀佛。我们不了解自信，熟自信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熟法界也不知道有多大的量。从信上讲，从量上讲，从愿上来讲，我们都是未知受。就比如呢，从信上讲，我不能变法界，我不能解脱，就证明你有无明；从相上讲，我不能变法界，因为你有分别啊。从这个愿上来讲，从愿上来讲，你不能解脱，是因为你执着。那说这种执着，这种分别和你这个无明，可以造三界。虽然你理上知道，事实上没有跟你这个知道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知识而已。谁呢？阿弥陀佛以愿力方便故啊，就是从我们念头里面，就是妄想里面建立啊无上的大悲，就是你先起一念啊无明，无明从哪里？这个念从哪里出来呢？从无量寿身啊，法界从无量光明中啊，我境界就是无量大悲众生。所以这个心建立我们先起这一念，所以我皈依阿弥陀，叫做信在弥陀。我们依这个现前这一念这个信啊，来归命阿弥陀佛。你归依阿弥陀佛，为什么呀？你的念头归命阿弥陀佛，那你法界就归命了阿弥陀佛。你法界归依阿弥陀佛，那你的自信就归依了阿弥陀佛，知道吗？我打个比例来讲嘛，这个杯子在这个地方有体有相有用，你说它的运归依阿弥陀佛，它的相不归依阿弥陀佛吗？他的相不归于阿弥陀佛，他的体不归于阿弥陀佛，只要你拿过去全过去了，不可能一个东西拿过去啊，是不是？全性，因为你性不是独立存在，不管是你妄想和分别还是无明是执着，但是都成性身本体自性空，是在我是你执着相续，它的有相续称为烦恼，知道吗？那我说全部归命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一处所有都带走了，知道吗？那我到九家，那我自信也会到九家，那我的身体也会到九家，那我的念头也在九家，它三个一合去，不可能说我的念头到九家，然后自信不到九家，是不是？应该是一体，就是我的无明也会到九家，我在九家发无明烦恼，是不是？所以呢，你只要皈依阿弥陀佛，你全部都会皈依阿弥陀佛，只要你皈依阿弥陀佛，三心。回到一念，所以我们的一念是缘起自性空啊，自性空就跟法性相应，跟法性相应就跟自性相应啊。心在心日弥陀日当空啊，日中空也是可以。如果你心进入到阿弥陀佛体上来，动时大圆镜智就会现前，知道？大圆镜智现前，平等性质就现前，平等性质现前就是妙观察智现前，妙观察智现前就是如来妙运现前，就是五智现前，就是五眼六通都会现前啊。日月当空，就像日头跟月亮都在空中一样，心日弥陀在你归命阿弥陀佛的，就像日头在空中，就像月亮在当空，日月既照啊，朗坤世界，就是说一览世界，就是说在空中月亮一直照着朗坤的世界，这世界跟这个月光从为一相啊，不一也不二。所以我们修净土法门就像日头当空，日头当空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正法般若，般若正法现前啊，就是说在无量寿时学习佛法的人都是日头当空啊。为什么呢？因为般若相应，只有般若，只有正法才叫日当空。末法太阳下山了叫末法，太阳起山了就刚刚开始啊，讲三月三八二月二八啦啊，这个都是叫刚刚开始 啊。而讲了这个末法了，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我们是恶业反复了，我们是罪人了，那就是末法。末法就是跟般若毫无关系，像三谛一样，末法时代。如果你信净土法门，跟般若非常吻合，那就是日头当空，就是正法的表现。可以看出来，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定是正法的表现。所以呢，为正法而舍生命呢，就是说，要真是佛弟子啊，为正法把自己的生命都要舍掉，还有这种愿力。首先要知道正法的珍贵，因为无我无法了嘛，无人无尊生无受者了，没有我了，没有人，没有尊生，没有受者，有三个相，没有我相，没有人尊生相，没有受者相。那我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就没有我，无明一念归于佛嘛。啊，无人相尊生相，尊人跟尊生就是分别相，人是对立的相，就是法，法上又建立分别，叫尊生相，尊生叫分别体。对立，对立叫法，所以法跟分别这两个体都是在对立里面建立的。然后受者相就是执着，有执着就有受者相，你只要执着任何一个东西都会产生受者。你执着执着好的东西，你觉得享受太少了，比例来讲嘛，啊，你股票是吧，股票往上走一点就很开心，往下走一点就好难过，每天你心就跳来跳去，跳来跳去的，是不是？往上走，哇，又涨了很多，今天赚了10000块；往下走，今天设了80000块，那就很痛苦，痛苦时间就拉得很长，往上走就很慢，然后往上走就很快，因为这种快乐太短暂了，痛苦是漫长的。然后得了100万，哎，开心一下就没有了，然后输100万，完蛋了。几天都没饭吃，然后几天也吃不下去，然后很长时间都很难过，知道吗？所以痛苦跟你会延长很多天，知道吧？快乐只是续弹间，所以仅仅记住，没有快乐是很长的，在这个世界快乐就是，当你是快乐，你要仅仅记住，那是上波，上波啊，那就很快下波了。所以你走向很快乐的时候，告诉你后面就是下波了。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找快乐，因为快乐后面就是下波，只有法性的快乐才是永恒，在世间所有的快乐后面就是下波，下波就是痛苦。找一个丈夫，生一个孩子，后面就像做奴隶一样一辈子，啊，一点快乐，像那个喝酒吃肉这点快乐，在后面要辛苦一辈子，还造了业，六道轮回还无止无尽的在后面呢。从长来讲六道轮回，从短来讲的话，你要挣钱呢，要不停地要为扶持他这一口饭吃啊，然后吃肉啊，要拿钱买，你每天去赚啊，没有的时候就很难过，天天想，天天欠，就像吃白粉一样。你看吃白粉的人有多么凶啊，可以骗，可以抢，可以杀，吃白粉的人，我可以杀掉为了白粉，所以没有白粉吃非常的痛苦。为了抢你100万，或者把你钱10块100块，他把你杀掉，把那100块拿走，就为了那个悲愤这么一点快乐，后面残续的痛苦。所以仅仅记住，世间的快乐非常非常的短暂，没有什么快乐而言，在后面的快乐后面就是寂寞和孤独，焦虑不安。你很快乐，这世间很快乐，后面就等待的是孤独，就像妻子每天等着丈夫回家一样啊。你守着这份爱，然后你长期的等待，长期的在等待中，所以这种等待是漫长了，一直等到死。你爱的越深，你痛苦就越多，你等待期望的东西就越来越多，相信吗？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是吧？只要你有期望的心，你后面就痛苦很多，最后面啊，你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我们这个信阿弥陀佛，你了解了阿弥陀佛，了解你这个三心呢，啊，你三心归一性。我们一般人呢，就像空性，就是社会上空性啊，空性啊，万法皆空，就不知道有体空、有相空、有性空。他说这个妙运空啊，空空就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往往用单词，不了解更多的意思，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觉得单薄，并且有时候枯燥无味。 如果你不单了解三空，断了解法义上面全部了解了，然后思维三法义的时候用三相来分别，你觉得就有味道，因为有信心，有实体在那个地方。我们不要修着法修到最后面呢，理论啊都是一样吧，啊都是做善事嘛，都是做好人嘛，啊都这样。为什么修行？哎呀，看看后面，无始无终，一直到死亡，后面还不知道什么样。看看前面有没有希望，看看后面有没有希望。你在中间，到最后面慢慢去退息，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希望。你说成佛，你什么样成佛什么样的人，谁看见了？你说到西方极乐世界，谁看见了？所以感觉到后面没有期望，看看前面自己呀、啊，还不如别人，很失望。看看后面还没有希望，您内心中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会产生他会懈怠、放逸，那至于呢，就这样过了。反正我又做不了佛了，然后我就这样的过了，就是说，就夹着尾巴过日子了，就这样的过一天算一天了，这样的就非常麻烦，知道吗？所以怎么样的对法上面升起信心，能了解。当下跟佛系相应的这个体啊，如如当空的这个体，他说充满这种信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欢喜啊，力量。大丈夫原本的过去讲叫做啊，吉祥菩萨辟鸿思考啊，以如来的功德啊庄严自己。弥陀三昧无量意啊，弥陀三昧无量意，阿弥陀佛三昧，三昧三昧了，我刚刚讲了无量意啊，这个意是重重无因无尽的一三昧啊，法上三昧有无量法三昧啊，这个常三昧有种种常三昧啊，无量常三昧啊，这个色摩他心啊，常那心，那就有这个种种这个三摩地啊，并且啊合起来就是诸佛现前三昧，也叫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无量意，无量三昧，就像华严经里面无量无边的三昧。你想一想，今天看华严经普贤这个定上面来讲，无量无边的三昧，自性三昧里面，就是说你一念啊，跟清净心相应，跟诸佛相应，跟诸佛相应，跟无量菩萨这个利益众生大悲心相应，跟无量大悲心相应，就跟无量功德相应，跟无量功德相应，跟无量清净心相应，跟无量解脱相应。他说跟无量这个啊法门相应，跟无量这个菩提心相应，那都叫三昧，都叫三昧。这样你有一相相应，就是不如无量寿里面都有无量，就是说这样在我五蕴里面见了无量寿，我无量寿里面一定见了十方诸佛，有圣量菩萨，然后圣量菩萨发菩提心，十方菩萨发菩提心这个体都在这上面。还有菩萨用种种法门利益众生，这个三昧都会现前啊。无量观里面就是法的显现，资粮现前，然后功德现前，然后种种这个啊法不孤单，在法上来讲不会贫穷，不会孤单，这是法上无量的三昧啊，无量的功德三昧。他说这个你在无量世界里面，一个世界可以在无量世界里面利益众生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有三昧。如果真正的了解阿弥陀佛三昧无量意，都在哪地方？空境域中，时空境域中，时就是时间无量寿啊，空就是空间，境就是境界，叫时空境域中，域就是啊空间的地方，时就是你的生命之中。就是你那一段时间叫欲啊，你八十岁那里面有无量的三昧在里面。欲空间你在无量寿世，在无量寿世里面有无量的三昧在里面啊。境界就是你现前的所有的色身相位说法，在你大脑子里面看到的境界，不管你无量的变化的境界，少方啊，次方，吹雨睡觉啊，走路，所有的你的生活之中，境界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三昧在里面，这叫做三昧，都是阿弥陀佛把你安立在那个地方。你贫穷，你是乞丐都没有关系，就是阿弥陀佛，就像你把这个宝藏藏在一个乞丐的怀抱里面一样。虽然你现在长得不像人样啊，可怜巴巴的， 或者世上不如人，不能够像大丈夫一样顶天立地。但是你信了阿弥陀佛，这些保障都在你心中，因为你有实有紧，有实有空有欲有紧，有了实空紧这三个境界，无量寿无量光大悲都在提上。所以呢，你不管在你80岁，我认为你们信了阿弥陀佛以后，应该是什么样的？一自信阿弥陀佛，以阿弥陀佛来庄严自己嘛。这样你活一天两天都是无量寿，所以常常告诉自己啊，我是无量寿，我在无量寿中，我怎么还有寿命呢？是不是？我在无量光中，我怎么会功德不具足呢？我在无量大悲中，哪一天妙用不现前呢？都会现前的，这一些妙用都会现前。所以呢，你自己虽然向上看像一个乞丐，但是内心中充满了一种力量，对佛的这种力量。所以呢，同时也感受到阿弥陀佛在小小处，我们不能够像佛陀一样进去个骗法界，或者不能像菩萨一样在十方世界救度众生，但是我们可以当下要解脱，但这也是佛菩萨要我们这样做的。我们的解脱这是佛菩萨渴望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哪个佛菩萨不希望我们解脱呢？如果这样我们走向信阿弥陀佛解脱之道，给菩萨也少了一份啊这个力量啊，菩萨要救你也付出了很多的啊功用啊，但是如果你解脱了，他就少了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给菩萨减少担子，我们不给佛菩萨承担担子啊，不能够给佛菩萨承担担子，最起码的不能够给佛菩萨增加担子。你已经给佛菩萨增加了很多的担子，无量劫来你所有的善根福报，最起码的给阿弥陀佛根本已经增加了很多担子。菩萨啊，四地菩萨你看看，还有普贤菩萨，在这定中我们都在他的提上，都在他的提上。四地菩萨，我们看华严经，所有的尊称都在华严境界里面安住着，这些华严境界四地菩萨都在救我们，都在摄尊生破尊生的魔，令尊生生善法。你看他的目的就是要斗尊生，那我们就是尊生，他不可能把我们舍住。包括华严境界他也照样跟阿弥陀佛一样没有舍出我们，也在无量意中。所以呢，这个我们在这个实紧欲实空紧在这里面体会阿弥陀佛无量善力，阿弥陀佛。